弟兄姊妹，我哋进入讲道之前，我哋先再将呢一段时间交托俾主，我哋用祈祷、信心交托。主，你嘅爱宝贵，引领我哋，你嘅灵亦都带领我哋打开你嘅话语嘅时候，去明白你要我哋去明白属灵嘅真理，帮助我哋除去我哋里边嘅骄傲、不信，让我哋谦卑顺服。在你的话语面前，多谢主，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，阿门。哈巴谷是一个内忧外患的处境里面，他从一个的负面的提问开始，他高声地问，要到几时呢？ How long？ 然后在当中有两轮同神的答问，到最后的祈祷里面，是我们上个月背的金句，他以一个喜乐的语调去结束，他说他会以神为乐， I will rejoice in the Lord。 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有些什么改变了？有些什么是他明白了？有些什么他调整了呢？在这两轮的答问之后，先知来到圣殿里面，他祈祷。你打翻开今日嘅圣经1408页，喺当中你睇见上一章嘅结束嘅时候，就话耶和华喺佢嘅圣殿里边全地当喺佢面前肃静，然之后就到三章一节嘅祷告，仲有喺三章最尾19节嗰两句，话佢嘅祈祷成为一首嘅诗歌，可以唱颂，表达紧。他来到神的面前祷告，在圣殿里面以激动的声音音调去祷告，表达一种哀动，很激动的情况。他怎样祈祷呢？我请你帮我读第二节，预备起。先知的祷告一开始就说，我听见你的声音，上帝。其实英文就是说 I have heard a report of you。 先知首先说，上帝，你在第一章五节讲你说要令人大大惊讶的事，那些难以置信的事，你的计划我现在收到了，我收到你给我的讯息了，我听见了。然后他就再祈祷两件事，第一，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，不是去复兴他的国家，不是去复兴他的信仰群体，不是这样的意思。他是祈求上帝恢复做回上帝你以前曾经做过的大事，还要在这些年间彰显，即是说不要要我们等那么久，你那些伟大的计划，那些审判，那些对付恶人的情况，能不能够在我们眼见的日子里面发生啊？先知的祈祷很实在，面对着罪恶的社会，他自己都感觉到同神的子民是在水深火热的煎熬里面。上帝你所说的事快点发生吧。今天或许我们都是带着这个祈祷的心来到敬拜神，祈求上帝快点介入，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满盈的困境。总之不要等那么久，真的挨不住，甚至我们会想，不如主你快点回来吧。先知他第二个祈求是什么呢？他说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怀，但他好像讲讲下又不对路，上帝发怒很大镬的，对恶人的审判不是小事来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对上帝的想象呢，过去一路平顺日子里面，我们只是将他停留在一个和蔼可亲，时刻拥抱你，无论做什么都跟你一起面对慈爱的神这个形象。有时候我们会忽略了上帝都是会审判的。启示录描述主再来的那一日是一个天崩地裂的日子，主的使者是会将神的审判的烈怒倒在大地上，一碗碗，你记得整盘的灾祸到头淋在这个世界那里，很多人害怕的。所以在传统上就有一个理解，这里先知是当然去祈祷求神要以怜悯为怀，佛还佛，轻手一点， 看住我哋啊。不過你發唔發覺，如果咁樣嘅理解，似乎好似講到個先知嘅信心都十五十六啫。好似對上帝嘅計劃仲有啲保留。咁樣點樣能夠去到三章十八節話自己無論點樣都以耶和華為樂呢？唔係好通啊。喺度呢，我哋首先要睇返我哋所講嘅信心係咩嚟。一個真實嘅信心唔係一種嘅力量。一個真實嘅信心係包含兩個層面嘅。第一個層面係客觀嘅事實。第二個層面是主观的行动。个客观的事实是什么呢？比如我坐船，周围遇到大风浪，遇难了，流落一个荒岛，在个荒岛上边走不到，我很急需要一架船救我走。面前真的来了一架船，船主说可以载我走。船主说你看看，虽然大风大浪，后面都很多人这样上了船，很安全，我的船很稳阵的，可以信任得过的。有这个事实在面前摆在这里，这个是客观的拯救的事实。但是对于我离开荒岛怎么样能够实际得到帮助呢，还差了一些东西，就是那个主动。我要主动做一些东西的，要付诸行动去表达我这份的信任、信靠、信服。怎么做？我伸手给这个船主拉我上船咯，我搭着脚落这个船上边咯，然后我一路坐在这个船里面，无论出面有几大风、几大雨、几大浪都好，我怎么都不会离开这只船的了，直到这只船带我到目的地。客观的事实，主动的行动，表达了信，一个真实的信心，两个的层面。整件事其实是上帝先做事，有了这个客观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，神启动了这个拯救的行动。若果没有了这个客观事实的存在，我们怎样主动愿意都没有用。但是我们的信亦都要去回应神拯救我们这个事实，我们要伸手被神拉住，我们要踏着脚出来踩上他这个救恩的计划里面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这个信心不是阿 Q， 不是发内功，而是用一个客观的事实和主动的行动互相去配合。那先知面对天灾人祸即将要来临的侵略攻击，他的信心是怎样来的呢？三章第二节刚才我们所讨论的地方，发怒，其实在更多的古抄本里面，甚至一些原文的字义当中，还有多一重的理解。发怒这个字也都可以翻译为一个声音的响声，隆隆响声，行雷这样隆这样的声音。先知更有可能在这里是表达他的土文，可能是这样，在那时隆隆响声中纪念我们，你就是怜悯人的那一位。如果这样的理解，你就会发现先知之所以能够听见神的可怕的计划又不争论下去，是因为他知道这个隆隆的审判声音，灾难杀到埋来的时候，上帝会记挂每一个信靠他的人，因为他本来就是满有怜悯的一位神。所以神在二章四节那里说，为义人必因信得生。这个怜悯的上帝在这个审判来紧的时候，已经为属于他的人留有生路了，这个是客观的事实。所以先知的信心是在这里的，这个信心包含了客观事实，不单止只有这个出路的问题，更加比先知面对一个惨绝人寰的困境，他好像有一个更大的事实，他才能够保持到这份信心，是吗？所以在三节到十五节这个祷文里面，铺陈了一个很犀利的事实摆在你和我面前。你刚才听主席去读，或者你就这样看，总不知每一句都是讲神很犀利，神的作为很厉害，总不知浓缩一些很强烈的形容在当中，的确要短时间消化是不简单的。就好像我们现在看现代的电影，那些的 trailer， 那些预告片，那个 trailer 很犀利的，将故事的布局都不理了，总之剪辑一些爆炸逃亡很多伟大的场面激烈的场面剧烈万钧的片段，剪辑铺陈浓缩在这三分钟的短片里面，让你感觉到很犀利，很吸引，很想知道。这三大段落都有类似的目的， 望落去就好像只是讲神很犀利，但其实都有得分三段的。第一段三至七节是讲神在过去的历史里面令世人惊惧的行动。啊，你怎知道啊？在第三节先知讲了地名出来的，有 reference 的，你可以找回这些地的提曼和巴兰山，讲的就是以前历史里面在出埃及的时代，神在未进到埃及之前，他由那些地方经过，预备落到埃及，预备刑罚法老，预备救他的子民出来的行动。然后跟着那几节继续讲出埃及入迦南的路径当中发生的事，去到第七节讲古山的帐篷、米甸的帐幕，就是当时出埃及入迦南的路径上边，周围的列国见到这位上帝这么犀利，令到他们十分惊惶震惊，这个发生在过去的历史片段。第二、第三段呢，就讲一个更阔的图画了。但请你留意第八、九、十和十五，你望一望，你有没有留意到一些关于水的词语啊？有啦，很多，江河啊、海洋啊、深渊啊、大水啊。很明显，这里的图画是形容一个与创造有关的时空，好像说上帝在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对付渊面黑暗的大水。我要这里有少少多少少注解。原文对于这么多种的水源，这些名词是可以分了一些层次的，让我们看见这个上帝有多厉害。第九、第十节我先看中间的部分，讲到局部地区的水，陆地上的江河，然后呢在扩到更大的范围，就是八节的下和十五节讲到的海上，用局部讲到去包围大地的海洋了。不是只是那条河或者局部地区的水源，讲包围全地的大的海洋，全地的水都大一个层次了。跟着你见到不是，明明又讲它飞天又遁地又日月的嘛，是不是？不是讲水了吧。我们不要用今日科学的角度去读这段祷文，你要理解在古代近东的人，他们看天空以至日月星辰都是属于水的世界。你记得创世纪那里的形容，神是将众水分开，是吧？分为穹苍以上的水和穹苍以下的水，天空上面都是水，所以去到挪亚的时候的形容就是打开的天窗，那个洪水下来嘛。在下边穹苍以下的水就被限制为包围大地的海，成为局部地区的河流。所以你会见到八至十五节一路去讲一个很多的水的形容，是讲上帝的厉害。而且八节中间讲到又说骑马驾战车，当然在天上飞，然后十五节又说你乘马浅踏驰骋海上，这里两次提到的江河和后边的大水，它原本的文字可以理解为一个宇宙级的水源，即不是局部，不是全地，是整个宇宙万物包围住的。用今天的用语，当它在天空上面骑着马驾着车，代表着它驰骋这个银河星空天上的水。这里诗人的祷文的表达是讲什么？当我们说信心要包含一个客观的事实，要我们面对一个惨绝人寰的困境，真的要那个事实要很大，我们才有那个保持到的信心。诗人的祷文告诉我们，上帝能够治理局部地区的水，全地的问题，甚至到宇宙穹苍，上帝都有大作为。这个伟大的级数不是只是帮你解决帮我追到架巴士记得拿些东西，帮我补救一些小祸，逢凶化吉对付贼仔，打击罪恶，这些地区的层面不止。我们这位上帝是全地都能够审判，甚至他的管理是整个宇宙万物都在他的管理底下，他驰骋在银河之中。这段祷文让我们看回这个事实是什么，提我们的信心，我们还要依靠些什么呢？我们的神这么伟大，我们为什么还要凭自己的纪律去做些不等使的事呢？此外，若果按照时间的铺排， 你看回第二節，那裡說在這些年間你快點這排就好來做事了。然後第三節七節繼續講時間，神過去歷史證明了他的大行動，不止他的行動不只是局部地區的，所以八到十一節講是全地甚至整個受造的宇宙。然後轉到十二節到十五節，神就說他會審判全地列國局部地區的惡人和壓迫神子民的政權，他都會審判。十三節你幫我讀吧，預備起，你原來整個的審判的目的是為了要拯救他的子民，並且針對這個局部地區的惡霸，神話我不會放過他們的，是由頭到底徹底地對付他，徹底地申冤。十四節說令他們自食其果。第十五節再重複，在這一切的審判這個世界終結的時候，最後的景象就會回到好像最初創造一樣，天地宇宙翻騰。啟示錄就形容了，到時誰會騎馬回來啊？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啊，他回來的時候是天地宇宙都翻騰的，那種轟烈強大徹底的審判，那種刑罰，那種拯救，這個事實是大到你和我都沒辦法想像。所以先知在祷告里面，当他祈祷的时候，他不再争拗的原因是因为有这个事实摆在面前，他思想到神能够介入过去帝国的政权拯救子民发生了的事，这些是客观的。甚至对于全地全个宇宙穹苍他的能力万世以来一直证明着，他不受边界不受限制，这个是客观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，这个是我们信心去捉住的基础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是否缺乏信心？我们可以望回我们自己个人的生命，我们个人的历史，神在你生命里面做了什么大事？神在你身边的人做了什么大事？神在你的群体里面，在这个教会里面做了什么大事？神在历世历代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，甚至这个世界历史里面做了什么大事？你一数算，你就会知道上帝的确是超出你和我的想象，让我们得到这个属灵的视野。信心另一个面向还要包含一个主动的回应。先知祷告，祷告完这一大段之后，知道神超出我们想象之后，知道事实之后，他有两个明显的回应。我请你帮我读第十六节，预备起，两个明显的回应。第一，敬畏。当他听见上帝的这个事他自己去讲出的时候，他作为讲的人，他自己听回自己的声音，一路祈祷一路讲的时候，他听回上帝实在真的太犀利，于是他整个人震晒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，在一些极之难言的处境，有时候你回到教会或者你在敬拜里面听到一句的经文，听到一句的说话，读到一句的字句，或者唱一首的诗歌，个心好像触电一样由心里面震出来。我试过有一次在一个很困难的日子里面，听到琴音起唱起古旧十架这首诗歌，我当堂由心震到出来，泪流满面，没办法控制自己。事后我跟别人说，人家不太明白，不过我自己却是感受得到上帝在那一刻让我看见他的伟大和真实，他那种激励和责备，以致我的情感和身体都表达神临近的时候那种的战惊、敬畏、感动。先知有这个反应，有这个回应，这个是信心的表现来的。第二，先知的战惊是会逐渐退却的，取而代之的就是一个更加持久的回应。他说我会静候灾难之日， 由他祈祷的起初的激动哀伤到回复平静，他要等待那个灾难的日子来临。其实这里不是讲他要等那些加勒底人来攻击他们犹大国，梵境的文上来原文都可以这样翻译的，在那灾难之日攻击来到我们百姓的身上，是讲那个灾难的打击会来到我们身上。所以为什么跟着十七节他会讲不是讲刀剑，而是讲树木、田地、牛羊咯？他讲的就是呢，天灾人祸过后那些是短暂的，可能会 一段比较长的时间环境是恶劣一点，不过神是会施行拯救，让他的子民能够生存下去。所以当先知知道神这个计划的时候，他知道自己不单止要敬畏，他更加要静候这个日子的来临。他知道作为忠于上帝的人，是会有荒年的，是会有苦难灾害的，但不怕去面对，而且他不需要行诡诈和毁灭的事，只需要信靠上帝。可能你们到这里都还是不太明白，为什么当所有外在的事物、社会的经济、社会的制度或者生活的物质都崩坏或者失去，好像没有安稳的日子，属于神的人怎会欢喜、怎会喜乐的？可能你心想是不是傻的，怎会以灾难为喜乐呢？不是吧？你懂不懂分 happy 和 joy， 快乐和喜乐有什么分别？快乐 happy 是一种感觉，因为一些外来的东西而令到你有一些感觉，譬如吃了一件好美味的食物，快乐 happy， 收到礼物，快乐 happy。 joy 呢？ joy 就不是一个感觉，喜乐不是一个感觉，而是你在心里面你放什么进去而有的出来的状态，在你心里面出来的状态，这个叫 joy。 不因为环境，不因为天地的改变，而是因为里面你有些什么东西而产生出来的状态。所以当你把耶和华在你的心里面的时候，你以他为喜乐的时候，你决定依靠他、信靠他，是啊，为什么信啊？有那些事实咯，你将这个事实放在心里面，你就能够得着一个在动荡里面的力量。耶和华是你的力量，耶和华在你心里面成为你的力量。所以诗人在最后这一幅先知说，一个悬崖峭壁的图画没有绿的堤，我们不明白，你想象一个悬崖峭壁，你去行行不到，但是鹿它是可以在这些峭壁上面站得稳，还要行，还要行得快。讲紧即使好像悬崖峭壁这样的困难的环境，它仍然安稳，因为它心里面有神给它的东西。我们因为有神，我们能够站得稳，这个就是以耶和华为乐的意思。弟兄姊妹，近日的发生的事我们很辛苦，我们好像见不到神去特别保守人免于危难，相反我们见到很多事实的残暴、人性的残酷、强烈而震撼的画面刺激着我们。这个危难让我们看清楚我们到底信靠着什么东西，你的信有没有那个事实啊？有没有捉紧那个事实啊？你的信有没有去回应啊？敬畏有没有去安静等候去等神啊？最后可能我们仍然会问，是不是真的叫我们就这样坐在这里等？不是，那怎么做啊？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当你静候等待，上帝会给指示你，他必指引你在这个乱世里面何为善，你就去做了。这个信心等候主的人能够得到最终的拯救。我们一起祈祷。主啊，我们很愿意倒空我们的心思，装住你在里面，以你为我们喜乐的根源，以致我们面对地裂天崩，我们都有一份稳妥平安，以致我们能够静待你的指引，行出善事。多谢你，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，阿门。